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那我有机会再到你们当中来分享上帝的话。盼望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遵行上帝的话可以有更多更准确的认识。我相信信上帝的人，信耶稣的人，天天都要警醒，求神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不要成为旧约时代那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的以色列民。因为那时候的以色列民，每逢上帝有什么话要跟以色列民讲，透过摩西，然后摩西告诉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总是说凡上帝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但其实没有。我们也不要像新约时代那个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这是我相信是我们一生的挑战。我今天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13节到20节。这一段经文呢是很特别的哈，就是因为在马太福音第4章一开始，耶稣接受圣灵的引导去接受魔鬼的试探，有3次极大的试探都靠耶稣基督遵行坚守上帝的话而胜过。然后耶稣基督他去呼召门徒，门徒听了上帝的话，听了主耶稣基督的话，就跟随了主，然后准备再开始在世上去讲天国的福音，这算是他第一篇的讲章。5章1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一直到第8章1节，耶稣下了山，也许多人跟从着他。第5章、第6章、第7章这3章的当中呢，最核心的要点其实是在我们今天信息章文当中的5章17节到20节。在这几节经文的当中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任何相信神的人要怎么样呢？他要遵守，就是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也就是说，其实整个第5章、第6章、第7章的重点在讲遵行上帝的话。第5章的第3节到16节我称之为引言，在讲到一个遵行上帝话语的人，他所展现的那个价值观跟世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一刚开始我们很熟的那个8福，哀痛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有别于世界的价值观。然后再讲到，接着讲到做光做眼，等于是我们今天信息经文的一部分，讲到那个是生命的议题，一个属神儿女活出上帝的话成为光和眼，然后带着遵行上帝的话展现这不一样的价值观。再从第5章的21节到第7章的20节这当中讲到，因着遵行上帝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在信仰过程当中所展现不一样的那个生命的见证。比如说你怎么看仇敌，你怎么看奸淫这件事，你怎么看启示这件事，你怎么看仇敌这件事，你怎么看祷告、看施舍、看进食、看财宝，这些事都在这些的当中。然后最后到第7章最后那8节的当中，我称之为那是个结语，讲到遵行上帝的话语不是工作，不是工作的议题，是生命的议题。他特别讲到在第7章21节讲到，那奉主的名传道的人，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义人的人，这些都是带有能力带有恩赐的人，但若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他们，而且他们还是恶人。然后最后的结语是说，唯独把生命建造在属神的根基上，遵行上帝话语的根基上，你才有可能把你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而不是建造在沙土上。那我们在解读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呢，我希望用这张图来帮助各位一个提醒，也是一个思维的架构，说今天我们遵行上帝的话在哪里遵行上帝的话，不是在暗室里头，是在上帝为你预备的群体，可能是家庭，可能是教会，可能是团契小组，可能是职场，都是在这个群体当中你怎么遵行上帝的话。上帝最看为最宝贵的，他所造你的属神形象样式的生命，怎么在那个群体当中被见证出来，你怎么带领着群体跟着这个群体活出更合上帝心意的那个生命的展现呢？所以神个人跟群体，我也盼望 现在已经是毕业季节了哈，盼望有人毕业的，你可能到其他地方去，上帝要带领你到其他的群体，也盼望你在这个群体的当中，怎么样遵循上帝的话语，见证生命，帮助这个群体更能够生命展现，好叫你自己在群体的一同的生活、一同工作的当中，操练越来越属神形象样式的生命，来活出合神心意的那个生命的样式哈。好，这样的架构图，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好不好？一同来读马太福音5:13-16，请。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再显呢？以后不过在被人践踏的。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的山上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亮，在好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什么是好行为？当然，你从上下看下来，好行为讲的是你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生命导向的议题，还是一个成就导向的议题呢？如果从上下看起来，当然应该是一个生命导向的议题。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我们都知道，虽然你可能没有煮过菜，但也知道盐是有防腐、是有杀菌的功能，也就是一个属神的生命在你所在的群体有没有扮演一个能够防腐、能够杀菌的那样一个生命的功能呢？所以耶稣在受魔鬼的试探当中，第一个试探当中，耶稣怎么回答？经上记着说，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还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刚进入从交通大学读完 Computer Science 研究所毕业之后，进到职场，然后慢慢很快的我在职场成为一个小组长，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要把软件推到美国、推到日本、推到德国，所以常常有机会出国，也带领一些同事出国。好几次我跟我们同事的配偶们一同的有一些活动、有一些聚集，他们有时候就会走到我旁边来说，他说，这个伟人，你知道吗？我们做妻子的最放心我们的丈夫跟你一起出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丈夫跟着一些人出国以后都到了不该去的地方。我不晓得如果你将来有一天做主管，带你的员工一同出差，你会带领他们到哪里？盼望在我们所在的群体，你怎么扮演一个盐？那是一个能够防腐、能够杀菌的一个生命的功能。然后5:14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他们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光，我想这个是我们最有印象的一件事，有光才不会有黑暗，有光才有颜色，对不对？乌漆麻黑里头你怎么看到颜色的差别呢？不可能。但你看的颜色准不准确呢？还要看你用什么光。在台湾晚上的市场，我们叫夜市，有时候到夜市去买那个西瓜，那是切开来的西瓜，红得不得了。但是仔细看，它用什么光照着西瓜呢？用红色的光。在我们那边美国好像比较没有这种水果，我们叫番石榴。哇，好翠绿哦！一看看那个颜色就觉得很好吃。但是仔细一看，什么光照着它呢？是绿色的光。所以光不对呢，其实你看的颜色就不太对。但今天人类文明科学的进步，颜色是可以量度的，那量度颜色当然需要一个准确的光，但任何一个仪器都需要校正。所以每一个公司如果你做的产品 品质跟颜色准确度有关的话，你都要颜色的量度计。那那个仪器呢，需要被校正，因为仪器总会坏掉。每一个国家都有中央标准局，你拿去校正。那中央标准的仪器也会需要校正啊。联合国在各州区安排一些校正的仪器，让你去校正。那联合国的仪器也需要校正啊，各州区的仪器拿到北欧一个联合国的标准局去被做校正，那个仪器也需要校正啊。最后，所有科学家是在北欧某个地方、某一夜的某一天，而且一定要晴空万里、中午十二点的日光作为最终的校正的光。所以神是光，其实神是个标准。盼望每一个基督徒，你活出上帝的话，在你所在的群体是一个活出来一个标准。那个标准不是世界的标准，那个标准是从上帝话以来的标准，那个才是真正的标准。那个标准让你所在的群体比较健康、比较喜乐、比较平安。所以诗篇119篇105节，我们来读这句话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可以思想吗？有一个情境说，在2018年最杰出的企业家颁奖典礼当中，有一位得奖的基督徒企业家上台领奖，当然致辞，然后最后呢，他举起奖杯说：“把一切荣耀归给神。”请问，这位基督徒的得奖者真的有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吗？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若从世界的价值观，那当然他得着荣耀，而且愿意把这个荣耀归给神，这是世人的认识。可是上帝要你归荣耀给他的，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恩赐，而是你的生命。所以真正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的是那个过程，那个过程，这个基督企业家怎么展现那个生命，带领他所在的群体来得到那样一个成就呢？所以而过程你我是不知道的，只是我们常常用了世界的价值观，以为得到第一名把荣耀归给神，但真正能够归荣耀给神的其实是过程。我2005年离开职场5年之后，我收到一个我以前跟我一同工作的员工的一封信。他5年之后，他也跟我一样，也是2005年离开。5年之后，他的薪水更高了，他的职位也更高了，可是他更痛苦。他考虑要离开那家公司，为什么呢？因为那家公司的文化很烂，他工作得很痛苦，因为内斗很严重，而且常常不小心就会被设计来扛起黑锅。虽然这家公司赚很多的钱，他甚至也曾经写信告诉我：“伟人，不要再邀请我进教会，因为我的公司的总经理跟董事长都是基督徒。”但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一点都感受不到他以前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那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他请我原谅他，不要邀请他进教会了。啊，这家公司那个时候曾经很赚钱。各位，他把荣耀归给神了吗？生活有如登山，在疲惫的路程中看见无奈的自己；生命也像登山，在困难的过程中看见积极的心灵。生活决定生命，还是生命决定生活？在登山的途中，当思想的问题。对每个基督徒来讲，你用生活来决定你的生命，还是用你的生命来决定你的生活呢？我盼望我们都是用属神的生命来决定我们的生活。虽然这个生活在世人的眼中，它是一个失败的，是个逆境，是个病痛，但是你知道，那属神的生命可以胜过生活一切的难处。我还记得1999年，我在台湾的软件公司成为台湾第一家上柜的，后来转上市的一家软件公司。然后上市不久之后呢，股票一直在涨，一直在涨，涨得有一点离谱。但是那个时候，我带着2位医生到印尼的东巴里曼丹 去找我们教会的一个宣教士，在那边做宣教。然后那时候当然不像现在手机这么方便，是没有办法联络的。一直到我们短宣结束，坐着小飞机出来，到了宣教士的家里，他有电话才说，公司人找我好久了。我说找我什么事呢？我就打个电话回公司，公司说总经理，我那时候我是公司的执行副总兼发言人，他说总经理说，这个你晓得我们公司现在的股价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现在已经高得太离谱了，超过公司能够赚钱所代表那个本益比的那个好几倍了哈。所以他问我怎么办，我很直觉的是说，既然我们公司再怎么样都不可能赚到那个钱来回馈给那个股价，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请这个投资大众冷静一下。没想到我们总经理说很好，就照你的意思，我们就发布个新闻稿。啊，发布新闻稿以后呢，果然投资大众就冷静了，因为股价连续跌停七天。回到台湾以后，很多记者来找我，他说陈伟仁，这个在台湾有股票上市以来，没有一家公司股价涨得很高的时候叫投资大众冷静的，你是怎么想的？他说这不是，我说不是应该这样子吗？为什么应该这样子？我说我是个基督徒啊，我不能说谎啊。然后你就看那个记者眼前好像好几条线，很难理解啊。但是我是很喜乐的啊。我离开职场之后，我又收到另外一个员工 Brenda 的来信哈。我们曾经在公司当中某个角度，我们也从世界价值观来看，我们有一些丰功伟业啊，我们有一些产品也是在某个领域也曾经是世界第一的。可是当你看离开职场很多年之后，很多员工在写信给我，不是在缅怀我们过去的丰功伟业，而是在缅怀什么？当初一同工作的那个喜乐，那个平安哦。就像他说，他那时候该从研究所毕业，他说每天上班快乐而且充实，经过了这么多年，跟以前的那家公司在有利啊，同事聊起来才发现，原来过去以为理所当然的有多么可贵，自我要求为荣誉而战，发自内心想做好一个产品的态度，在以前我们那家公司是个 default 的，是个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但在其他公司却显得那么的特别。原来他最怀念的是那个组织文化，那个组织文化没有斗争，那个组织文化有团队，那个组织文化是可以大家一同同心来做事情的，而且彼此扶持，彼此帮助。所以他说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最不想做的事就是上班，但又不得不去。但以前他每天早上起床最想做的事是赶快去上班，那个文化不一样。巴不得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纵然是个基层的员工，你怎么让别人跟你一起工作的时候觉得比较愉快比较健康？当你是个部门的主管，你的部门的文化也会比较健康。我相信在座有一天我们不少人会成为企业的主管，当你成为企业的主管之后，那企业的文化可不可以让你的员工可以健康一点，可以经常的心平气和的下班？求神帮助我们，让上帝的话可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群体活出健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这两句话，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所以今天信息有两个自我省察。第一个自我省察是，巴不得你有时间安静下来，找你最亲近的人，找你的配偶来分享这两题，跟你一起生活、一同工作、一同服侍的人，有感受到你有展现出那种抗腐败、展现出那个属神生命标准的生命吗？如果你是主管，你的部门那个文化能够展现出比较有光和眼的见证吗？盼望这两个自我省察题目也帮助我们省察，我有遵行神的话吗？我们再来读信息经文的 后半段哈，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来。莫想我来要废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个义，除非是遵行神的话，否则我们不可能在神的眼中称义。因为因信称义的福音，耶稣基督被交付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称义，耶稣基督复活。所以遵行上帝的话，其实是整本圣经的最核心的价值。创世一章二十六节，有机会常常讲到这一节。上帝用他的形象样式，这个我们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边用复数，用他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然后使我们一个群体去管理万物，去治理全地，这是个工作。我相信各位都知道，绝对不是有些工作神不能做，所以造人来做；也不是有些工作人做得比神好，所以神造人来做；更不是有些工作神做的时候需要休息，叫人来做，通通不是。所以所有的工作神都能够做，做得比人好，而且他不休息不打盹，那为什么神还要人群体一同工作呢？整个世界他创造得很好，到了尾声为什么要人与他同工呢？绝对不是说我们比神了不起，而是说神希望我们带着属神的生命去做上帝的工。而带着属神的生命做上帝的工，什么叫带着属神的生命呢？就是遵行上帝的话。好，就像我们在一个群体的工作的当中，一同生活的当中，一同服侍的当中，操练我们属神的生命，更见证这个生命。也唯独如此，你才能够知道你周遭的基督徒那个生命为何。绝对不是看那张证书说啊，受洗了，他果真有属神形象样式的生命，没有。也不是看能力、看恩赐、看职位，而是你怎么操练你的生命在群体的当中。所以各位知道，在整本圣经的一开始，圣经的前三章伊甸的当中，人是用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他为什么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他不听神的话。所以因保罗讲的，因一人不听神的话，罪入了这个世界。虽然吃了那个果子，那个果子使人眼睛明亮，如神般有智，如神般能够分别善恶，使人有智慧，这三大能力可以让人工作做得更好，但代价是不听上帝的话。哪一个比较重要？在神的眼中，当然是遵行上帝的话，比你工作能力更重要。所以，虽然神还在给他们恩典，但最后他们还是不听上帝的话，没有悔改，被赶出了伊甸园。而刚刚谈的是先前的亚当，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一人听神的话，义就拯救了世界呢？因为他的一生当中都在听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自己讲的三处的经文。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因为不能有自己的意思，乃只要他差我来者的意思。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今天早上在祷告会的时候，领会的弟兄还带领我们思想大使命。大使命其实有两个关键的字眼没有写出来，可是它必须有整个大使命才算是成立的，那就是你们，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也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第二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耶稣说你们都要遵守，也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什么叫门徒？耶稣有许多的教导，但我觉得最核心的教导应该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耶稣说的一句话。来，我们来读。来，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大使命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不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使命，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遵行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去实践这个大使命，而不是不要管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叫更多人信耶稣，叫更多人进教会。因为生命才是大使命当中的核心要义，那就是遵行神的话。在整个圣经当中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其实《启示录》最重要的其实在第二章跟第三章，因为第二章跟第三章有一节的经文，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样的话在第三章、第二章重复了七次。简单来讲，其实《启示录》最重要的含义，你可能会想到末世，可是论他写作的目的，其实是帮助在那个世代当中受到罗马帝国、受到社会价值观、受到许多逼迫的基督徒，仍然要坚守、遵守、行出上帝的话。为什么？因为第四章以后，约翰看到了异象，说主终必得胜。既然基督终必得胜，今世的苦当然要坚持遵行上帝的话，而不在苦中、在迷惑当中、在苦难当中就随波逐流，就舍弃了这个信仰。所以启示录的重点其实也在遵行上帝的话。我要讲的是说，圣经的每一卷你好好去看，都在讲人要遵行上帝的话。那遵行上帝的话或许很抽象，但我希望帮助各位思想的是，遵行上帝的话就是在你所在的群体，你想办法努力的学习的去活出上帝的话。意思是什么？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那个价值观从神而来，不是从世界而来。无论我们是家庭一同的生活，或在将来在职场的工作，或在团契小组教会的服事里头，那是一个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操练遵行上帝的话，而不要用工作的数字，它当然是很重要，但不要用工作的数字取代了生命，不要用成就取代了生命，而在我们更看重在我们所在的群体活出生命。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当你有机会到大自然，像这张照片是在阳明山，有一个在台湾台北的阳明山国家公园，有一个特别一座山叫黄嘴山，它是一个保护区，要进去呢必须要先申请啊。然后申请他同意以后，他就告诉你在门口哪个地方有个箱子，箱子有个号码锁是几号，然后你开了钥匙，拿了钥匙就自己开门进去啊，就是申请的手续。然后到那边，我到了一个高山上，看到下面一路上都是那个蝉在叫，因为那是七八月的时候。然后到了一个山顶上，看到一群牛，好舒服，好享受啊！我在那边有个感动，就写下我的体会，那个大自然当中的那个声音。我说往烟嘴山的路上，不间断的蝉鸣相迎，十余只悠闲的放牧牛躺卧在山谷的绿草上，倾听甚久。到了山顶，一场以蝉鸣为主角的交响乐已经开演，节奏强弱、共鸣、和弦，加上云雾、阳光伴舞，是那么奔放自由。牛如果能够问，蝉如果能够说，我们为何不闭起眼睛，用耳听来自大自然的声音，用心听来自造物主的声音？巴不得每一天我们都有安静的时刻读经，安静的时刻默想，好叫我们生命当中更学习用我们被神创造的生命去倾听造物主的声音，好叫我们不得罪他，不离开他。我们来读这一处诗篇的经文，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的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 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有一首诗歌叫《你的话》，很棒的一首诗歌。我们今天不唱，我们用读的来。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废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要毁坏，你的话却长新。照片上那个祷告的时候，是2007年我去约旦河西岸，因为我那时候在 World Vision 台湾啊，那我们台湾在那边有两个工作计划区，帮助当地啊巴勒斯坦人的一些生活的改善啊，当然也帮助里面的一些教会啊，巴勒斯坦的教会。那我要离开的时候，当地的主管特别送我一个礼物，送我一只祷告的手。他特别跟我讲，他是用橄榄木雕的，啊，是他们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作物。那橄榄木是很硬的哦。他说：“你为什么送我这个祷告的手呢？”因为那个主管几天跟我一起同生活，跟我们在的过程当中，他看到我非常看重祷告，他看到我许多。很多面对很多困难的挑战，怎么去帮助他们？问我说，我要怎么做可以更帮助他们？我说我不知道，但我们先来祷告吧，因为对方也是个基督徒。祷告，当然在祷告当中，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自我省察，好叫我们心思意念，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更合上帝的心意。今年的元旦啊，很特别，就是去年10月31号。我在芝加哥完成了服事，然后我坐了晚班的飞机。坐飞机的时候还是2018年，等到我到了匹兹堡机场出来之后，已经是2019年了，飞了一整年的飞机。当然，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在匹兹堡，在那个芝加哥等飞机的时候，我在那边祷告自我省察，因为知道2018年即将结束，我写下这几句话。我说，在2018年结束前，检讨这一年的工作记录，并省察生命的学习、祷告，在我的生命册里头有一样的记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帝手中那个生命册的记载，跟你自己工作记录那些成就、那些进展、那些生命的学习，却跟上帝手中的生命册不一样的话，我是要悔改的。在2018年前结束，想到。在机场海关刚刚通过了安检，美国的安检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哈。祷告在天国的年关也能通过生命的检视，在2018年结束前思想2019年想要完成的事，祷告在生命之主记事本有一样的记载，也就是希望盼望在你感动当中，在你看见中，未来一年要做的事，包含生命的操练，盼望跟生命之主记事本所记载的是一样的。当然这是个比喻，是盼望我们所思所想怎么样贴近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展现属神的生命。因为在每一个基督徒当中，各位知道我们不可能不受世界的影响，但效法世界不需要学习。在你新世纪念当中，在你长久以来受教育的过程，每一天活在世界媒体各方面的影响，效法世界不用学习，但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的变化却需要很深的学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还记得刚刚第一个那个自我省察的问题吗？啊，那个问题是你在你所在的群体、那个家庭、那个职场、那个教会，你所展现的那个生命是否让人多感受到那个你是有做光做眼，能够是个防腐，是个健康的防腐的目的是为了健康，那是个健康的，那是一个也不让不好的事物在里面繁殖的一种生命。盼望我们都展现这样的生命在我们所在的群体。而当然你要展现生命的关键是在你怎么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巴不得我们去省思在教会以外的世界里头，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遵行上帝的话， 但教会以外的世界里头，神的话对你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在明白上帝的话之后，你会刻意的在生活或工作服事中遵行神的话吗？我的意思是，刚刚师母的祷告里面谈到那个驴驹子，耶稣基督要进城，准备走上苦路钉十字架过程，然后他特别要他的门徒去找一个驴驹子，让他骑着进耶路撒冷城，而且是驴还要作曲驴驹子。各位，为什么要取驴驹子进去？不是耶稣特别喜欢驴，而是经上记得说这位王要骑着驴驹子进城，所以耶稣绝对不是那时候兴致来了刚好看到一条驴，不是，他明知他是谁，他也明知旧约经典当中对这个弥赛亚要做哪些事，而这些事是上帝叫他做的，所以他就骑着驴驹子进城，绝对不是为了谦卑。最谦卑进城的方式是一个人默默的走进城，不是吗？所以那是为了遵行上帝的话。所以耶稣基督遵行上帝的话，绝对不是他做了某些事，他的门徒刚好想到哦应验经上的话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耶稣基督刻意的，他知道上帝的话，他刻意的遵行神的话。巴不得我们也效法基督，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核心要效法的事，就是效法耶稣基督一生遵行上帝的话，而且是刻意的遵行上帝的话。否则的话，纵然我们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能力，在登山宝训五六七这三章的最后结尾，耶稣怎么说呢？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不要把工作，不要把成就当成生命，生命的操练需要工作，但工作不等于生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在工作里面操练生命，来见证生命，唯独如此才是把紧接七章二三节之后的二四节二十四节，那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要看重神重义工，才会把你的生命建立在磐石上。我们读二十四节二十七节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们一生都是与神同工的，但求神帮助我们一生看神重于工，因为世界的价值观叫你看工重于神，甚至叫你只有工不要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自我省察，在你内心的生命当中，你在听谁的声音呢？是听世界的声音，是听工作的声音，还是听神，听这个属神生命的那个声音呢？这是一生的功课。这里有许多的困难跟挑战，没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都在许多属神属世的挣扎当中，生命更新，生命成长。当然就在许多的难处当中，我们仍然坚持看神重义工，我们能坚持活出上帝的话语。虽然我们会软弱，但是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救赎，再次站起来，让我们未来一生越来越多听神的声音。我们一起祷告。就谢谢你。